最近的金融危机不但美国受影响，全球都受到影响。我相信凡有血气的都被这个扎下来的天多少都扎了一下，有人被大石头扎了一下，有人呢被小石头扎了一下。令我就想起箴言书第23章第5节所说的，钱财必长翅膀向天飞去。又好像哈该书所说的，我们将我们的钱放在钱囊里面，那么谁知呢，那个是破漏的钱囊。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这一次的危机，我们晚上睡不着觉，我们也吃不下饭，有很多人很无奈，有很多人也愁烦彷徨终日不得安宁。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一次的危机呢？到底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有什么的帮助呢？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还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活在没有盼望的那个痛苦的当中呢？我觉得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基督徒要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也就是给我们能够看见，也给世人能够看见到底我们的信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的信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的定力，就是里面的力量，在万变的当中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稳定的力量，我称这个叫信仰出来的一种的定力。这种的定力是什么呢？这个定力我们今天要从两段的经文来去看。这种的定力叫做知足。知足，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节，圣经这里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面对金融危机，我们怎么样活出我们里面的这个定力，知足的5个秘诀。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条公式。这条公式很简单，一看就知道，一看就懂的，就是敬虔加什么知足等于什么大力。大力是什么呢？大力并不是有很多的钱财的那个意思，大力的意思就是有一道桥能够过到另外的一边去，这道桥呢让我们有路可行的意思。其实我们中文说无往而不利也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敬虔加上知足就无往而不利也。保罗时代的假师傅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径，这个是刚刚上面的那一段的经文讲的。但是保罗说敬虔不是用来得利益的工具，敬虔本身就是最大的利益。但是敬虔怎么样可以表现那个无往而不利的那条的道路出来呢？就是要加上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叫做知足，就是不为世界的物欲或者是钱财或者是物质所动。一个人敬虔，然后他也知足，那这个人呢就无往而不利也。知足是什么意思呢？知足就是使自己满足的意思，这个是一种的心态。知足完全是一种的心态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种的心态，我们就永不满足。为什么这个世代的人他们不能知足呢？我自己在想最少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里面的欲望是永远没有办法得满足的。中国人说填不满的是什么？欲海。攻不破的是愁城。填不满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欲望 的海洋。如果我们以我们里面的这个欲望来去主导我们的人生的话，我们是永远不得满足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，我们都要追求一个美国梦。那美国梦呢，其实当然呢，不只限于这个赚很多的钱。美国梦呢，其实是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，能够在一个稳定的一个时候来去生活，然后有好的配偶，有好的儿女，然后有好的朋友在身边，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美国梦呢已经差不多要达成了。当然美国梦呢，其实一个最重要的一环，一个因素呢，就是有足够的钱可以过这个稳定的生活。曾经有一个统计，就记在访问美国的一些的人，到底有多少钱他才可以圆梦呢？这个美国梦，有多少钱，拥有多少钱才可以圆梦呢？那么对于那些每年赚25000的人呢，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？就希望每年能够赚54000，那他就可以圆梦。那么对于那些每年赚100000的那些人呢，你说他们就已经可以圆梦了，对不对？54000就可以了嘛，那现在赚100000那就不得了了哈。那对于那些每年赚100000的人呢，他们平均回答的答案呢要192000才可以圆梦。所以这篇的文章呢做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圆这个美国梦的话，要赚比你现在所赚的钱一倍，那你才可以圆梦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统计表达了一个什么东西呢？它表达了什么呢？其实不是你赚多少钱的问题，乃是你里面你里面的那个欲望填得满填不满的问题。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里面的欲望来去主导我们的人生的话，是永远不得满足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说知足是使自己满足，是一种的心态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我们不得知足呢？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世界向我们传达的一种的信息，这种的信息呢经常在我们脑海里面，有时候我们被洗脑我们都不知道。有一次我在打开这个报纸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靠近 Memory Day 的时候，有一个一整页的一个广告，就是 Memorial Day Sale， 这国殇日的一个大减价，是一个这个 Department Store 的一个广告。然后下面呢就写 No payment until January， 就是直到明年一月都不必付款。哇，好吸引哦！有多少个月？大概有7个月不必付款。然后下面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他说 Being a little short of cash shouldn't cram your style， 手边缺一点现款呢不足以影响你品味的要求。什么叫做品味？什么叫品味？这个东西呢没有人可以知道，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，世界传达的信息，它就有意无意的就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制造了一种的印象，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，你就不能挺胸昂首的这个走路，你就不能活得像样子，你一定要有这个你才能够活得有品味，是真的吧？第三个原因，我觉得我们不得知足，就是我们同辈给我们的压力。同辈给我们的压力，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在陷在里面，你都不知道。譬如说你旁边的很多的人他们都有大房子，那你呢，你住在 apartment， 那怎么办呢？好，那你觉得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你所有的同伴他们都住房子，有一些很大的，所以你慢慢呢你就觉得我要 live up to that， 我要跟他们看齐。所以呢你就一份工都不够，两份，那两个人呢 就打四份工哈，啊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能够跟我的同辈哈，啊，看齐。那有很多时候就落在愁苦的当中了。这个香港人呢，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没有那么大的头哈，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。你没有那么大的头哈，你戴一顶很大的帽子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把你眼睛都盖住了，然后你走不到，看不到前面的道路，你都不知道怎么走了。所以没有那么大的头呢，就不要戴那么大的帽子。等你哈，这个长大，你头也大了哈，然后才戴那一顶你很想戴的那一顶的帽子，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就戴上去。其实我们中国人呢，很多的格言呢都讲到知足的很多。如果你打开一本中国格言的一本书哈，你找知足的那一栏呢，很多的格言，我读几个给你听哈。事能知足心常乐，下面呢，人道无求品质高，很好哈。知足乃为真富贵，下面这一句呢，吃亏方占大便宜。哇，这句话哈，如果朗朗上口这样朗诵是不错哈，真的要活出来呢，还又另当别论。不知足，时时苦海；能安分，处处逍遥。但是中国讲的这种修养的知足呢，跟圣经所讲的这个知足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信仰给我们的知足，就带来一种生命给你的力量与定力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敬虔加知足，就无往而不利也。只有知足没有敬虔，那还不够；只有敬虔也没有知足，也不够。所以两个加起来，那你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，在神的眼中，你也是一个蒙福的人。我要讲下去之前呢，我要跟大家谈一谈，其实有两种的知足。我不要你们误会哈，我今天要你过一个就平平凡凡啊，这个庸庸碌碌的一种的人哈。道德学问永远都不要觉得知足，道德学问要往上比，然后呢，物质享受要往下比。物质享受的那种的知足呢，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所讲的那一种知足。意思是说，在物质享受的这些的事上，我们知足，简单就好了。但是呢，并不排除说我们要努力的上进，并不排除说我们要好好的来去追求，在神的眼中过一个蒙恩而且完备的人。我们中国人说见贤思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要知足，你看到那些比你品格道德比你灵性好的人，你要觉得说，诶，我要好像他一样，我里面不觉得我现在是足够。所以道德学问要往上比，然后物质享受要往下比。当我们觉得生活环境是不如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一看那些比我们更差的，那你就自然会比较满足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给那些小孩去做短宣啊，去那些比较穷困的地方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都很 appreciate 他们现在活在这个美国物质丰富的一地方。所以当我们的眼看得广，看得清楚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过一个知足的人生。有一句短诗这样说，他说，我抱怨我没有鞋子可以穿，只等到我有一天看到有一个人连脚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就不敢再埋怨了。 我没有鞋子穿，其实在普通人来看是蛮可怜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只等到他有一天看到有一个人呢连脚都没有，那他就不敢讲话了。对于我们自己拥有的物质要感到知足，但是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追求，我们要永远都感到不够，然后我们才会向上来去追求。好，第一个秘诀是一条的公式，大家可以告诉我这条公式是什么吗？敬虔加知足，无往而不利。好，读下去第七节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七到第十节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，落在网罗的当中，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里有提到两种的观点，我们先谈那个错误的观点，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节。这个错误的观点也是我刚才所讲的，因为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想要发财，就是这个 desire 里面的那个欲望出来，然后主导他的人生。然后下面是说什么呢？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的里面，这个也是里面的那个私欲作怪。当人用里面的私欲来主导人生的时候，也是追寻这个世界所要他来去追寻，以物质与钱财以这些能看见的东西来做他们追求的对象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就迷失了自我，他就看不清楚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。然后很多时候人如果只看到钱财的话，他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其实是针对当时候的假师父来说的，他们很多就带领着教会里面的一小撮的人，然后再以私欲来主导他们的人生。保罗说要小心，因为他会沉在败坏和灭亡的当中，然后被引诱离开了真道，迷失了自我，要小心。那么下面就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那这里我们要小心注意的就是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，乃是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钱财本身是中性的东西，如果钱财是万恶之根，你知道你每一个礼拜奉献的时候，你把万恶之根放到奉献箱里面，那这个罪可大。不是，大家读的时候要读清楚，是贪，这个贪的这个问题，不是钱财的问题。很多时候，人如果以自己的欲望来去主导人生的，那个是一个无底的深坑啊，填不满的。有另外一个统计就讲到，有一些的很有钱的人，他们呢其实他们的钱呢可以过几辈子都可以充充裕裕的，能够过得很好的，他们的钱呢真的用不尽。但是这些的有钱人呢，他们竟然走私漏税，竟然铤而走险，然后做一些这个违法的一些的勾当，然后最终呢他们被关到牢狱的当中。所以当访问这些人的时候，就是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你们已经很有钱了，为什么还要走那些那么有风险的那些的事情呢？然后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，他们说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的目标 is not having money， 我的目标是 the making of it， 我不是以我所有的钱觉得满足， 乃是我希望不断的能够财源滚滚来哈。那么这个呢，哇，我里面那种的满足感哈就大了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不是他拥有多少钱他可以满足了，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就是里面那个私欲、那个贪的那个念头，就是一直在引导他们，以至于最后上的山多终遇虎哈，然后没有办法，就落到坐牢的这种的光景。人生的痛苦始于贪呢，还有人生的痛苦就是错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以钱财、以里面的私欲、物质来做我们人生追求的主要的目标。然后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呢？第七节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没有带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这里有十六个字，我把它简化，十六个字：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意思是说我们拥有的这一切不属于我们的，有一天我们也要放下。如果我们信主，我们就了解其实我们是钱财的管家，钱财不属于我们的，是主托付给我们来去保管的。所以当有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太高兴，当没有的时候也不必太痛苦，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底下，所谓拿得起放得下。那钱财失去了，是主容许他失去的，那钱财滚滚进来，是主容许他滚滚进来的。就好像约伯，当他满富裕的时候，他活在敬虔的当中，所以神人连撒旦都能够做见证，这个人是远离恶事，敬畏神，行为正直。当他钱财没有了，当他儿女也没有了，当他落在极端的困难的当中，如果大家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，可能很多人都很熟的这一节是什么呢？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我看我们在这个金融危机里面，没有人好像约伯一样吧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连儿女也没有了。如果我们落在这个金融危机里面，我们损失惨重的话，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好像约伯这样向神来去称颂，收取的啊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了。这个衣是什么呢？衣就是蔽体之物，蔽身之物。意思包括了什么呢？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包括我们的衣服，包括我们的床铺，包括我们的房子，把我们可以遮盖起来也保护我们的那些的东西。那么食呢？食当然呢是营养养命的那些的东西，就是基本的需要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基本的生活的需要，那我们就应该知足了。十六个字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我读完了以后，我坐在那边思想，我说我有另外的一个应用，我的另外的一个应用呢，前八个字是一样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然后我下面的有一点不一样，赚到钱就要用。大家一起来说， 你说赖牧师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让我来讲一个清楚哈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嘛。那你赚到钱就应该怎么样？好好用啦。既然不能带去，那为什么存在银行里面就在那边生锈呢？我们中国人的对金钱的价值观跟外国人的不一样。外国人呢，他们说钱是用出去的才是我的，钱用出去的那些才是我的，所以你看他们经常都用啊，美其名就是刺激经济哈。但是呢，他们问题是他们没有了，他们还在用，就刷卡了哈。所以呢，欠了一大堆钱，但是呢，他们活得很风光的。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外国人呢，原谅我哈，我不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，只是一个普遍的一种的对钱的一种的普遍的概念。他们呢，觉得钱要用才是我的，所以有很多人呢，他其实活得像一个富翁啊，但是实际上哈 ，on paper 他们是穷光蛋，穷的不得不知道是你们外面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。我们中国人呢就不一样了，特别我们比较长一辈的哈，经过战乱哈，然后这个40、50、60哈，我们这个中年以上的这些的人，我觉得这个。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观念，你听，我们觉得呢，存在银行里面的那个，就使我富足，使我有稳定，有把握感。所以呢，有很多人呢，就是一直在从事什么呢？就是存钱的行动，就是一直存钱。存啊，然后每一次看那个 bank statement， 就看看后面又加了一个零了，啊，又加一个零了，然后呢就很高兴，哇，你看，但是呢，他活得像一个什么呢？On paper， 他是一个富翁，但是呢，活得像一个什么呢？穷人。那当然，我不是要你们乱用钱，我不是要你们乱花费，让我这样讲清楚，赚到钱就要用，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在神国的推展的事上，用在宣教的侍奉的上面，支持宣教士能够做有意义、神的国度里面有价值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对教会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把神给我们的金钱来投资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金钱是种子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实在太好了。金钱不是什么，金钱是种子，种子你不能收在仓库里面，种子是要用来做什么的？撒在地土的里面。到底你要撒在什么地方呢？还有要用在自我增值的这个事上。有一些时候，譬如说有一些好的课程，我们中国人呢，第一个就问收费不收费啊？收费啊，我不去啊。为什么收费你不去呢？这个观念的问题。你去吃饭哈啊，100-200一顿哈，你吃得很开心哈，为什么？那些自我增值的那些上课啊，那些帮助你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更成熟、更有里面有价值、有内涵的人，为什么你要考虑那么多呢？所以要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在自我增值的事上。还有用在什么地方呢？用在结交朋友，然后在用钱财来去结交朋友。人与人之间呢，很多时候的关系需要用一点钱的，做一个慷慨，能够帮助我们周边的人。 的人。那我讲好了，赚到钱就要用，用在这些的地方。我不是说你不要存钱，但是我们中国人呢，存的太多了，我们应该还好用，我们应该好好用。好，大家一起来说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赚到钱。哦，不错哈，还有蛮多人哈，接纳我这个观点的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今年年初跟我说，他说感谢主，幸亏我去年二月的时候奉献了一笔钱给教会建堂，要不然的话现在都没有钱奉献了。那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三，一种心境，知足不在乎环境，知足是在乎你的心境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保罗他跟腓立比的教会是有一种很亲密的那种的感情，所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的话，你就知道保罗那种里面灵魂里面深处的地方的东西呢，都在腓立比书里面表达出来。他整个人哈、啊、里面的感情的一种的剖白哈、啊，你可以在腓立比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见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你要进到保罗的灵魂的深处哈、啊，你可以从腓立比书这个窗户里面看到一点，我觉得是真的。腓立比书这里讲到保罗在监牢里面，他还是可以靠主大大的喜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�妹给他支持，他们的爱心馈送，然后让他的事工能够得到发展。但是保罗呢，很怕他讲出来的时候，腓立比教会的人呢，以为他是看到这个支持他就高兴，然后没有支持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了。不是，保罗在这里呢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了。但是呢，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讲这个话，不是因为你给我支持我现在很高兴，那你不给我支持呢我就愁眉苦脸，不是。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。所以知足并不是一种依靠环境而来的东西，知足是你心里面到底怎么想，一种心境。当我们的心能够稳靠在神的丰富的供应的里面，我们就不会看环境。我们刚刚去玩一个14天的土耳其、希腊、意大利啊， Cupertino 会堂也有好几位啊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去啊。那我们在腓立比的那个地方呢，我们去参观这个吕底亚教堂，吕底亚纪念教堂，就纪念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一个姐妹。那么在吕底亚教堂呢，刚刚是礼拜天，所以我就讲了一篇的主日的信息。那这篇的主日信息呢，就是讲到腓立比书里面论喜乐。我就问了当时候的团员的一个问题，我也问你们，在腓立比地方呢，最好来讲腓立比书保罗怎么样会喜乐，什么原因令他喜乐。我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到底基督徒的喜乐会不会受环境影响的啦、啊？会不会啊？会还是不会？会啊。真的会。其实这个问题呢，会又不会，两个都对，因为它有两个层面。我们基督徒的 喜乐不受环境影响，那个物质的环境。保罗说，无论是在丰富，在缺乏，在有余或在不足，我都可以知足，我的喜乐不会受影响。但是如果你看腓立比书呢，你看得很清楚，保罗经常讲了一些的话。你们的今年的主题啊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什么长进又喜乐啊。保罗说，我其实离开世界哈，与主见面，这个是好的无比的。但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呢，我要留在这个地上，能够帮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。然后保罗说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就是我的冠冕。所以保罗一提到腓立比教会呢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喜乐。所以他有没有受环境影响呢？有啊。还有第二章说，使我的喜乐可以什么满足。如果弟兄姐妹不同心的时候，保罗的喜乐就不得满足。所以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意，在第二章的开始，那保罗他的喜乐就可以满足。可见什么呢？可见保罗的喜乐是有一部分是靠环境的。那个环境是什么呢？就是弟兄姐妹。譬如说你自己一个人来游意大利、土耳其、希腊、罗马，自己一个人在那边，除非你是那些很爱安静的哈，有特别的使命要在那边做 research 啊。要普通哦，你自己一个人来去游玩呢，没有那么高兴，没有那么快乐。但是就是一般的人在那边有一些的回应，有一些的 interaction 啊，你就会觉得不太一样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一种的心境。第四，一门功课。一门功课。保罗在第四章第十一节说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什么秘诀。我学会了，然后我得了秘诀了，就是无论在什么境况的底下，我都知道怎么样来去处理我自己。其实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他会知足的。如果我们靠着我们生下来那个老生命啊，我们是一直都不知足的。所以知足是要学的，是一门的功课，要好好学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，如果我们不学好这个功课的话，再一次的这个金融危机来的时候，我们又受了另外一次的打击。如果你没有学好这个功课的话，那每一次有一些波动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你就很不扎实。怎么样学呢？我有几个建议。第一，过一个简单的生活，简单一点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活在美国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太丰富了，我们真的太丰富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回家看一看你有多少东西。我到搬家的时候我才知道，哇，我东西那么多。所以在搬家的时候就学会丢东西，把那些不需要的就把它送给人。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呢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我最近有一次到跟我太太去 Great Mall， 去 Great Mall， 哇，因为经济不景气，所以 Great Mall 里面哇，很多都是 50% off， 然后有一个 60% off， 哇，到处都是试探。本来你去那边呢，没有想要什么的，你心如止水。那走到那边呢，哇，这个60% off， 哇，100块才40块就可以买得到。那本来你里面没有什么欲望的，但是经他们一挑你里面的欲望就出来了，然后就进去了，然后就买了回来呢， 然后就到处跟人说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哦，好便宜哦，啊，本来100块，我40块就买到了哈。所以呢，到处炫耀，就是那个东西很便宜。然后呢，也引了很多人进入试探的当中。然后炫耀完了以后回来呢，看那个东西，哎，为什么我要买啊？到底有什么需要啊？看来看去看不出所以然来。其实主要就是因为什么？便宜。我们不知道买东西是不是因为便宜而买，还是不是因为有需要而买的。所以我经常建议弟兄姐妹买东西之前呢，要问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是不是有需要？第二个，你如果觉得有需要，你要问第二个问题，是不是真有需要？然后问完第二个问题，你说真有需要，你要问第三个问题，是不是真有需要？有一些人可能要问五个问题，是不是真有需要？那无论怎么样，我们学会过简单的生活。那你说，哇，过简单的生活，我剩下那么多钱怎么办呢？那当然好办呢、啊。如果你剩下很多钱不知道怎么办的，你就找教会的长老哈，他一定会给你很多宝贵的意见哈。怎么办呢？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。弟兄姐妹，我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我们穷困，我们缺乏，我们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量还是缺乏，那么这个是神容许的，他有一天他会带领我们经过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穷困是因为我们浪费，本来神给你很多，但是你就是这样浪费，到最后你自己落在穷困的当中，我告诉你，这种的穷困跟前面的穷困就不太一样。你不要回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为什么你不祝福我？主已经祝福你了，就是因为你跟我太浪费了。最后，我时间到了，我讲了这个题目就好了。一把钥匙，这把钥匙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一把钥匙是什么呢？有主万事足。然后4章第19节，腓立比书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所一切所需用的都怎么样？都充足。如果你现在落在缺乏的当中，其实你还是可以挺胸昂首的走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一位丰富的主，他是丰富的。所以我现在我这个小池啊，没有水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查好，你通到那个上面的这个丰富的泉源，那个水管哈、啊、有没有塞住，你要搞清楚，通好了，那么自然呢就没有问题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下面是说什么？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弟兄姐妹，你信这一句话吗？如果你信，你就可以在这个金融危机的底下，你都可以活得好。因为有主带领我们，我们就一定不会落在困惑的当中。我们低头一起祷告。谢谢恩主今天给我们提醒，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危机的当中，我们活在一个不稳定的当中，对吧？但是我们很清楚的，我们也很了解的，就是主你就是我们的引路者，你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，我们就不惧怕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